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会谈到照管聚焦于自身而非他人，其中我们将会谈到照管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帮助。在节目后半部分，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将和我们共同交流探讨本节的内容。
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
照管聚焦于自身而非他人。一位女士说，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妈妈后来又生了三个孩子，照顾他们和妈妈是我的工作。后来我结婚生子，再后来我的孩子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现在孙辈搬来和我同住，由我来照顾他们。我只知道照顾其他人，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如何关爱自己。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吗？依赖共生者总是照管他人，忽视自己。人们忽视自己的原因有很多，弄明白为什么我们以往没能关爱自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做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照管。以下我们会谈到照管是什么，其中会谈到18点的内容。照管就是什么呢？第一，做那些自己责任之外的事和其实并不想做的事。第二，做那些别人能自己做也应该他们自己做的事。第三，不等别人开口求助就满足他们的需要。第四，卷入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中。第五，当有人求助时做了超出自己分内的事。六，在别人不想要帮助时强迫他们接受帮助。七，付出多于所得，而不是互助互利。八，顾及他人的感受，替他人考虑问题，却忽视了自己的感受和问题。九，代替别人承担后果，让他们不必自己面对。十，代替别人说话，不让他们自己说。十一，在一件需要共同努力的事情上，倾注的热情远超其他人。十二，不说出自己需要什么。 13，用照顾他人感受的方式来替代对自己的情绪或没有解决问题的关注。14，通过付出使自己依附于他人，也就是粘人的付出。15，帮别人找借口却不理解自己。16，不坚持自己的权利而是支持他人。17，所得与自身价值不成比例。18，强迫性照管，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才能停下来。以上我们谈到照管就是什么，其中包含了18项的内容。这也许是你做了一遍又一遍的事，也是家庭教育一直训练你去做的事。你或许以为要想做一个好人就必须照管他人，他填补了你内心的空虚，他隐藏了你的低自我价值感，将你与他人联系起来，他让你看起来被人依赖，好像自己很重要，而实际上你才是对别人有强烈需求的那一方。你照顾着别人的感受、问题、需求和欲望，而且相当成功。你甚至比别人更早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有些人在家照顾他人，有些人在工作时也照顾他人。你的愿望就是我的命令，这是你的宗旨。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这是你的座右铭。所以亲爱的，如果不知道如何关爱自己，那么就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对待自己吧。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丽娜和菲比的思考。
我就想到我之前那一段失败的婚姻哈，我那个前夫呢，他进入婚姻之后呢，我们俩就是，他就不工作，他就是找各种理由哈，就不出去工作。那我呢就被迫无奈的就必须要养家呀，所以呢，后来我就发现他是真的是心理上他有一些之前的一些阴影，然后呢，我就很体谅他，很体恤他，也很可怜他，所以呢，我就想说那就不要逼他，那我就既然我当时的工资也够家庭开销，那就何不就是，就先这样，然后慢慢的就是求神医治他啊，然后让他能够走出来。可是他自己就是，首先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走出来，他就是，明确的跟我表示，就是说他就是这一辈子都不会去找工作的，所以他也不想改变。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当时呢，就是我就做了，我那个前夫他自己能做的事情，也是应该他自己做的事情，就是他要来，做他那一份工作啊，来填补家用，但是他并没有做。那虽然就是我是被迫的哈，但是我当时也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设立一些界限。比如说也没有说，就是我当时也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我的一些措施吧。比如说呢，他父亲也常常给他钱呢供应我们，所以后来我就说不要这个，老公公的钱哈，那就是让他，自己去赚钱来，经营我们的小家。那可是呢，他父亲呢又不同意，所以说这就成了一个拦阻。所以当时这件事情呢，就是给我很大的压力哈， 虽然我那个工资是够我们的开销哈，但是如果哈，当时如果是我想要小宝宝的话，那就压力就非常大了，我就很可能面临一段时间的失业，然后就他又不要去工作，所以后来，我头一个孩子流产之后，第二次怀孕之后就放弃哈，我就不敢要孩子，因为真的不知道我如果要了孩子之后，那一段时间我该怎么去养他，而且我也很担心，就是前夫这样子的话，以后的麻烦还会更大，怎么样去，自己独立来养这个孩子，我都感觉非常，所以呢，其实啊，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不知道我前夫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不去工作，因为他在我们结婚之前就是跟我承诺他会去找工作嘛，之前没有工作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养病，所以呢，其实现在想起来，看到书上说这句哈，就是这个做那些别人能自己做，也应该他们自己做的事，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有一点。有一点犯了这个照管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吧。当时，可能我真的需要设立一些更加明确的一些啊，在爱心里设一些界限。当然，也不可否认的，就是说他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有一些的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吧。就比如说，他就很恐惧哈。当然，有心理的问题就是需要去医治嘛。那我前夫在当时他又。不要去医治啊，不承认，所以呢，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回头看来哈，真的就是应该首先在祷告之后哈，那就跟他一定要明确这个界限。当然我前夫后来，他自己他是因为不要去碰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当时是，如果是坚持要给他设立界限的话，我也知道，他就会离开我。那后来他也就离开我了，因为这个事情他自己也很有压力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像这个作者，她的这个丈夫也是有酗酒的问题，那她遇到这样的问题呢，那她后来就设立了界限，所以我觉得界限是一定要有的。一定要设立的，不管就是他怎么做，那真的是他的事情。那不设立界限的话，就会一辈子就是被迫的，就是照管，做那些本不是自己应该做的，去负了别人该负的责任。
对，照管这个事情，看了这么些条，觉得其实是有一些方面确实是对自己做的是别人能自己做，也应该他们自己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23年搬过来跟我婆婆同住，其实在那之前她都是完全是可以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我公公去世，然后我家弟兄先搬过来，跟他同住，后面就是我也搬过来，然后就陪伴他。然后其实像这种，做饭呀，这些他都是他能自己做的事情，但是也因为我们跟他同住，所以这些就是变成都是我们来做，然后到饭点儿把饭菜摆好，叫他吃饭。我觉得这个是他可以自己做的，但是现在他年龄越来越大，其实也是担心他的安全，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做。比如说到饭点儿了，然后就是不等他开口，然后不等那个什么，我们也就做好端过去。我们晚上是跟他一起吃饭，然后他晚上是泡麦片嘛，差不多快到时间了，就给他冲好，给他端过去。然后还有，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还有与家人的相处的这个关系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也是 比较多的顾及就是家人呢、长辈呀、他人的感受，就是替他人来考虑问题，有的时候是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和问题的。对，现在就是这几年也是在看相关的书啊，学习呀、比如说像过犹不及呀、为婚姻立界限呀等等等等，包括这本书就是让我们要学如何为爱立界限嘛，学会为爱立界限，就是越来越也觉得是需要就是为自己也立界限，也为家人立界限，这样子其实反而是一个对自己对他人的一个保护。对，我就分享这些。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觉得最容易越界的就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比如你看，代替别人说话，不让他们自己说。有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出门的时候，我发现父母最容易替孩子说话，然后孩子就没有机会去表达。还有就是帮别人找借口却不理解自己，就比如说有某人伤害到了你，然后呢你就会为那个人找借口，说哎呀他怎么怎么样了、他就是那样的人，他说话就是那么直，但是却没有为自己考虑，就是不理解自己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之前也经常犯这种错误，因为别人伤害了我，我没有先就是安慰自己或者是保护自己，总是替别人在找借口总是觉得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什么苦衷呀，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今天读完这个之后，我发现哦，如果不知道如何关爱自己，那么你就要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对待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从小被家庭教育或者是训练我们，让我们去做一个好人，就是事事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事事要迁就别人，委屈自己。这可能也是一种就是从小所受的教育吧，让我们成为了一个照管别人的人，忽略自己的人。但是时间长了，我觉得特别是家里的老大啊，就是长大之后呢，就会发现自己从小可能被父母教育说你要照顾弟弟妹妹呀、你是老大你要懂事啊等等等等啊，就类似这样的，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想去照顾比自己小的，或者说是照顾身边的人，总是一种牺牲自我来成全大局的这样的一种人。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在家庭中是老大的，我就发现他们身上都有这样的共性，他们身上好像就有一种牺牲精神吧，就是他不管是对家里的人还是对身边的人，他好像就是形成一种惯性，一种习惯，就去牺牲自己去维持一段关系，无论是同事关系还是家庭关系。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内心其实会有很多委屈，或许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是一种责任，或者说是一种职责，但是自己呢总是在委屈自己，表面上呢好像看起来是被人依赖的但是呢实际上他自己才是对别人有强烈需求的那一方。就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对你好，其实他也是希望得到回报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以同样的爱去反馈给他的时候，那他内心可能也是受伤的，也是委屈的。
你或你身边的人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事无巨细地照顾孩子的生活，常常因为孩子不需要自己而失落，永远都在关注别人的感受，却往往忽视了自己的不开心，为另一个牺牲自己的事业前途等，专注于照顾对方。曾经在亲密关系中受到伤害，并且很难再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幸福是你我都为了爱而忙碌，
为爱设立界限，让我们一同学习如何建立恰当的心理边界， 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
领受爱的每一刻就是幸福。
照管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帮助，拯救是一个与照管相关的词，它指的并不是冲进失火的大楼里救人。拯救通常帮助的是那些不负责任、粗心大意或泥足深陷的人。你没有让他们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而是替他们来承担。其实此时所谓的帮助，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伤害。一位女士问，我们不是理应关爱病人吗？酗酒也是一种疾病，为什么不应该关爱酗酒的人呢？要说这个理由，与不给糖尿病患者送饼干是一样的。照管帮不上忙，只会伤害他人和自己。正是因为有了我们的拯救，那些有问题的人才无法从生活中学到教训。我们为他们逃避自己的责任提供了方便，他们不需要长大。世人都会这样想，既然你都替我做了，我又何必承担责任呢？一方面我们照管他人，然后会对他们大发脾气，因为我们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或者做了本应由他们自己做的事。另一方面，尽管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他们却对我们满怀怨愤，因为照管是在暗示他们缺乏能力，我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没有获得应有的赞誉。照管将我们塑造成了受害者。我们告诉别人没问题，乐意效劳，然后又开始抱怨自己做的事。照管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我对他人负有责任，而他人对我也负有责任。我们照管他们，然后感觉自己情感空虚，期望着其他人也能来照顾我们。照管的后果往往是过分忽视了自己，最终不得不靠别人来拯救。我们让自己背负了太多，最终找不到时间和精力来关爱自己了。如果不关你的事，那就别管。在伸出援手之前，先问问别人需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别人做的事引发了不良结果，那就让他们自己面对吧。关于照管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帮助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我就想到说呢，现在就是社会上哈，越来越多这种姐弟恋，就是我跟我前夫就是这种状态嘛，因为他比我小了不到两岁啊，我俩是这样的一个，也算是姐弟恋吧。所以呢，就是我常常觉得，他就是一个需要我照顾的一个小弟弟啊。然后呢，我就是在很多的事上呢，我也觉得是想要就是。常常也都会觉得比较就是自然而然的吧，就觉得去多疼爱他一些呀，然后多就是可能多迁就一下呀啊。这个就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现在这种姐弟恋的哈，这些各种这样的关系当中哈，是不是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就像书中所说的，我们就是不要说让别人呢自己就是他自己应该对自己负有的责任哈。那久而久之呢，比如说呢，我付出的多的一方呢就积累了很多的一些压力呀，一些埋怨呐，一些比如说就像我之前的婚姻的例子呀，那我在 里面我承担了太多，那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要这个有养家的压力呀，我又承担了一些家务，在我的前夫他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去做呀，他甚至他有的时候就是喜欢打游戏呀，那就玩起来就不要去动啊，不去做，那我可能哎我就想着那我就去做吧啊，等等这些事情，其实当时做的多了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哈，有一种就是心里有种不平衡，哎呀，就觉得说，你看我这一天我又赚钱养家，然后我还要做家务，哎呀，一天累得不行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真是，哎呀，就是觉得挺不舒服的。虽然我是基督徒，那我知道我应该用爱心啊去对待。我的这个丈夫，但是呢仍然是感觉有些不平衡哈。那其实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想到界限的问题啊。当时只是觉得说就是就体谅一下他吧，那就让他，毕竟还想到他是男人嘛哈。上帝又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啊等等等等的哈。有很多的教导也是说就是你就不要去就是什么去管辖他呀等等他哈。就是把他交给上帝吧这样的。然后我也就想那就我只要我只还有能力我就去做哈等等。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像书中所说的一样哈，那我就其实将自己啊塑造成了，慢慢就塑造成了一个怨妇啊这样的一个就受害者的一个形象。虽然说我不想做这样的一个怨妇，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一个受害者，不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啊，但是就好像是就是不由自主的哈，就好像就是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过多的一个责任哈。就我就讲了一个失败的例子，是我之前。
其实刚才丽娜分享了，就说自己过往的这个经历，其实无形中呢，你发现你就成为了一个依赖共生者。
对呀，对呀，所以当时就是没读过这本书啊，也没有特别的，但心里就觉得不舒服。他不愿意出去工作，也不愿意来过多的承担家务啊。他的那种有的时候他带着情绪，带着情绪，我又觉得又不想。我其实我的性格也是这样的，就是哎呀就想着说那就就是不要尽量不要惹得大家都不开心不高兴啊，所以就尽量就是避免发生这样的，所以说后来想哎那我多做的又如何呢，对吧，就是陷到了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依赖共生吧哈，所谓的这种恶性循环当中。
谢谢丽娜的分享，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分享。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爱火燃烧，渴望被爱渴望爱你，无数次的黑夜里，我止不住的问你，你真愿意爱我吗？偶然的一些看见那爱的影迹，无数次你的牵手，无数次你